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4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师尊，徒儿真的走回来了，谢谢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也许是本能的，内心最深最深的渴望，一次寒假我回到家，我和母亲说，妈妈，你那里有师父的讲法录音吗？您给我个内存卡，我带上，去学校我自己买个小播放器。母亲对我这一要求很是震惊，但是立马反应过来，有，我给你拿。回到学校后，我买了个小播放器，当我打开播放器，听到师尊说的第一句话，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听到师尊的声音，像是最熟悉的，从亘古久远传来的声音，层层穿透我的身体，直到我内心的最深处。这以后，我每天必须听一点师父的讲法，就是想听师父的声音，听得到师父的声音，我心里才踏实。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女弟子，今年23岁，出生在大法弟子家，从小，法轮大法好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我母亲1997年得法，那时我还很小，天目可能是开着的，便对母亲说，妈妈，你快好好修吧，李洪志师父给你那么多好东西呢。母亲听了我这话，更加相信这就是真的佛法，和很多同修到镇里大集上弘法，几十名大法弟子站在大集上练功，其中包括小小的我，走过路过的大人都说，看这小孩还出来练功呢。当时的我心里静静的，什么都没有。1999年7月，邪恶的迫害开始了，我很快到了上学的年纪，上了小学，寄宿学校，开始校园生活，不在母亲身边，好像也是从这开始，我开始陷入常人的大染缸。随之而来的初中、高中，我也有了常人眼中所谓的叛逆期，作为学生，不以学业为重，和一些所谓的好朋友一起陷入青春期的苦恼，做事极端，这种变异人类的感情充斥在整个校园，我就在这个大染缸中苦苦地泡着。而这期间，母亲则是恨铁不成钢，却没有用法理来纠正我。转眼上了大学，现在大学里更是充斥着常人的这种变异的情感，还有室友之间的各种摩擦。我曾经陷入一段所谓常人的感情，最后还是不了了之，这使我很伤心，整夜失眠。加之父母对我的关怀不是太多，我整个人陷入了非常不好的状态，觉得天是灰蒙蒙的。当时变异的这种感情占据了我人生的全部，我开始苦恼，我活着为了啥？我这一生为了啥？我好像经历了人生的全部，整个人非常疲惫，我找不到希望，我觉得人生也就这些了。那次寒假回校后，我开始听师尊的讲法，听到师尊的声音，像是最熟悉的，从亘古久远传来的声音，层层穿透我的身体，直到我内心的最深处。 冥冥中像是我心灵最深处竭力的呐喊得到回应一样，我泪如雨下。从那时起，好像我以前所有烦恼的事都忘记了一样，我整个人精神起来了，脸色都变好了，开始宵夜状态便血。当时我也没害怕，知道这是宵夜，和室友的关系也好了起来，觉得吃点亏没啥，多谦让就好了。师父讲做好人，对个人利益要看淡，生活变得轻快很多。到2015年的暑假回到家里，母亲说要写诉江书，问我写不写，我说写，并且用了真名实姓成功的游走了。到了9月份，家里打来电话，派出所找我说让我回去。当时不法人员威胁我父母说，你们孩子写了这个，对你们孩子前途有影响，我们通知你们孩子学校那边的派出所直接去他学校开警车抓他等等。出于本能对孩子的爱护，父母吓得不行了，让我回去。在这期间，有两个同修一直陪在我左右，并且用法来和我交流。第一，咱们写诉江没有错，邪恶说让你回去你就回去，那你不是承认他了吗？第二，你学了法，你以后的路就是师父安排的，什么工作学习的那不是他们说了算的，否定他们，一切听师父安排。我便对母亲说，我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要回去？警察多次到我家骚扰，致使父母受不了，驱车来校园找我，冥冥中自有安排。我这天和一个同修约好了，中午下了课就去他家，前后不到30分钟，我坐上公交车，没走几站，父母便到了我的学校，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到学校。我说，您回去吧，我是不会和您走的，我做的没错。打完电话，我关了机，卸下电池。父母见我铁了心不回去，于是和教导员要人。在这期间，我的同学老师到处找我，同学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打开手机和教导员班长简单说了一下，告诉他们我很安全，没有发生他们想象中不好的事，再次关掉了手机。父母无奈便回家去了。以断绝血缘关系相逼，我问同修，我做错了吗？我的父母为什么这样对我？同修很善意地和我说，你父母也是被邪恶利用，所以和你说出那些话的不是你的父母，你不要往心里去，这是邪恶最想看到的，让大法弟子家破人亡。听了同修这话，我便反应过来，发信息给父亲，告诉他信仰自由，我没有错，我做好人你还不高兴吗？是中共要迫害法轮功，这么多年学法轮功的人你也接触过，他们很善良，你也知道，我知道他们总是去家里骚扰，您就说您不知道我在哪里，不管怎么样，怎么说您都是我爸爸，我都得孝敬您到老。我对母亲说，您是修炼人，您不能听邪恶的伪善，您叫我回去单单是我一个人的事吗？您等于是对我背后无量无际的众生犯罪，您想想，您犯这错误您用什么弥补？母亲明白了我的话，便告诉我不要回来了，发生什么也不要回来。真的在这时候，我认识到人世间什么都靠不住，情是最不可靠的东西。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到最后还要我的只有我的师父，一部转法轮和同修的鼓励，让我走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候。大学毕了业，我很顺利地找到了工作，比其他同学找得都早。在我工作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很多同修，同修待我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一起学法，互相切磋。在这其中，我也有磕磕绊绊做得不好的地方，但是同修相互扶持，我心中早已定下了，不管到了哪里怎么样，这个法我再也不会放下了。兜兜转转这么多年，我终于回来了，但是也白白耽误了这许多年，在常人的大染缸中泡了这么多年，最后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走了回来。谢谢师尊，徒儿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在此我也想告诉同修，家里有孩子的同修，出生在大法弟子家的孩子都是来得法的，不要因为常人中的爱孩子而任其随意发展，一个常人背后都有庞大的天体，何况大法弟子家的孩子。如果还有孩子现在还没有学法的，还没融入进来的，请抓紧，法这么大，容一个人很容易。在此也激励青年同修勇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 在没结束前就是机会，师尊在等着我们，赶快回来吧，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听到不喜欢听的话要找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以前听同修说他得法以前的事情，我总不愿意听，有的同修还讲他做常认识的矛盾，我认为他不在法中。我曾气着跟别人说，修炼以前的事别总提啊，觉得别人修得不好，心性低。我那时不知修自己，在法上理解的浅，因为我认为得法以后的生命跟以前已经一刀两断了，是全新的生命了。谁以前没有不好的地方呢？如果都那么好，那就不用修炼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讲过，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我想，这么大的法，怎么总提做常人时的那些事情呢？如果说的是正法中的事情，我才会在意。我认为我讲真相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然而，经过几年后，我才认识到同修不好的言论为什么会在我这儿出现呢？通过背法，我明白了这个问题。即使你再精进，讲真相做得再好，也会有让你看不惯的事情落在你面前。那时你曾经有那个业力，有些不好的记忆在你脑海里没有消除。记忆也是空间，也是物质。有些同修曾遭到迫害、非法拘留等，那个环境里的人和事为什么好长时间都忘不了呢？就是邪恶把不好的物质场压到你脑子里去了，包括在你身体和思想上，你形成了记忆，让你纯净下来很慢。我们这儿有一个同修被关到了拘留所，2年也没看到消息。我自责自己做得不好，我一直惦记，而随后我因种种的漏也被关到拘留所。我清楚地知道我空间场有一个拘留所，在我脑海里存了2年了。所以从拘留所出来的同修一定要放弃那里面所有的东西，哪怕是好的一面，不然它也占据你思想和身体，也是物质存在。还有的同修长期在哪一方面看不上其他同修，结果自己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这就是那颗心长期不去，就是力就要给你弄到你看不上的那个程度上去，让你提高，说是去你这颗心。所以一旦觉得别人的话刺激你什么，就一定要对照自己，也不要因为同修的某些话不符合自己就看不上别人。像我开始说的那个现象，有个同修总提他以前在常人中的事情，其实是我在常人中存在一直打不开的心结，是我身体和思想有这种不明朗的矛盾的物质存在。我曾经想，同修之间都向内找，应该是相处很好的状态，至少比常人还要和谐。我才认识到那是一种理想化，不符合法，至少现在还达不到那种标准。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所以在今后练功中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人心的干扰，你坐在那儿心性就提高上来了，那是不行的。这些道理我明白得很晚，师父在转法轮中有这么一段法，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 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与同修共勉。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见师父法相流泪所感，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0日。我每天清晨按时去给师父敬香，每次我都是点上香，插好香之后，双手合十，仰望师父法相慈悲微笑的面容，俯身跪拜，然后便退身离开。这一天，我和往常一样点上香，插好香之后双手合十，但当我仰望师父面容俯身下拜之际，却愣住了，师父怎么流泪了？我赶快定睛再看，只见两道泪痕清晰地顺着面颊沿至两侧嘴角，再看法相，往日的微笑没有了，是无以言表的悲容和严肃。我被震撼，顿时失声痛哭。我俯身跪，对师父说，师父为我们承受，为我们操心，让我看见了就要找自己。师父如此伤心，是我没有做好，愧对师父，愧对师父啊。师父，我一定做好，我一定好好修，请师父放心。我在师父向前痛哭述说，长跪不起，万分不舍地离开后，忍着一路抽噎和止也止不住的泪水往回走，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终于盼到了第二天清晨上香的时刻，我顾不得拿香，赶快仰望师父法相，希望看到师父不再流泪的笑容。可是我看到师父依然在流泪，两道清晰的泪痕依然顺着面颊沿至嘴角两侧，师父严肃悲容依旧。我跪在向前，决堤一般的泪水流落不止，我一边哭一边去点香上香。我再次跪拜师父，心中无比难过。我对师父说，师父请您放心，不管今后的路还有多长，还走多久，我一定做好，绝不辜负师父的万般苦度。我痛哭着拜别师父，离开大庙。我为师父的痛心而痛心，为自己修不掉的人心而难过。十几天，一连十几天，师父的法相就这样一直流泪。十几天中，我也一直在内疚、愧悔的泪水中度过。我经历了一生中最愧疚、最难过和永世不忘的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十几天后，师父法相恢复原貌，清晰无比的泪痕消失了，严肃的和无以言表的悲容又转为慈悲的微笑。可是这件事对我的震撼却日日撞击心灵，我寝食难安。当时还有其他同修看到师父法相流泪，事后我们大家做了交流。在此，我们也想和纽约全体学员、中国大陆及海外各国大法弟子说几句话。作为师父的弟子，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自己：师父为什么流泪？师父为谁流泪？我们同是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谁心里都清楚，都懂得，师父为众生而流泪，为层层宇宙的大劫，为人类即将到来的大淘汰而流泪，
师父为掉队的学员，为至今没有修好的学员，为懈怠的大法弟子而流泪。大限将至，从层层天体、宇宙到三界到人间，正法弘誓一道，天象大显，所有邪恶连同我们没有救下的世人，其中包括从无量宇宙下到人间得法而未得的高层生命，将同他世界庞大的生命群一并淘汰。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从哪来到哪去，我们肩担多大使命，师父讲了20多年。如果我们救下了该救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步完善修好了自己，圆满了各自的果位，师父今天就不会落泪。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已届19年，但从1992年之后，师父一再改变世间大劫的定数，特别是99年本期人类结束的定数，以诸佛的威德承负了全人类的业力，以巨大的付出和任何宇宙高层觉者都无法承受一点的巨大负载，一再推迟正法结束的时间，给弟子赢得救度众生、圆满自己的宝贵时间和修炼环境。师父无数次指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是不同天体宇宙的王和至高之主，为在法正人间时得法和救度其所属宇宙众生，历尽沧桑，历经苦难，进入三界轮回苦等，期盼得法，终于转生东土。19年正法，师父慈悲苦度，不计生命历史上和修炼后一切过往之过，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三再四地给学员归正和继续修炼，走向圆满的机会、时间、环境。这样的大法，这样慈悲、万般苦度我们的师父，我们做不好，还让师父承受到什么时候呢？正法是有时间的，结束所展现的一切，那都是自己的因和果。从现在起，不管未来还有多少时间，让我们把握这一刻万金所剩不多的宝贵时间，走出去救更多的人，过程中提高和圆满自己，让师父多一分欣慰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律师控告和无罪辩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近两年，明慧网刊登多篇利用法律制止迫害的交流文章，本地同修交流，控告直接参与迫害当地大法弟子的公检法人员，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一个不可缺的部分。和被非法关押在黑窝内的同修互通信息后，我们以当事人和家属控告的方式向各个部门递交控告状，跟部分律师咨询的时候也得到律师的认同。然而在委托律师的过程中，当要求律师站在法律的基点也参与控告时，出现律师回避控告或找借口说不适宜控告，还出现律师不仅不愿意站在律师的角度实施控告，竟利用律师话术误导黑窝内的同修和家属认可有罪辩护，间隔了家属和本地同修的关系。出现上述现象，我看到原因之一是过于依赖律师所致，认为律师比我们专业，首先想的是问问律师此事在法律上应该怎么做，完全没有修炼人的主见，更没有从修炼人的角度出发，
从法中体悟如何利用法律救人。干扰我们利用法律反迫害的就是那个特别强烈的一面，我们在法律上不专业。看明慧网关于利用法律反迫害的交流文章时，只是看看，觉得那是同修的交流，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方向。自己不懂法律的意念充斥在整个个人的空间场中，一个不懂就很心安理得地认为利用法律反迫害跟自己没有关系，同修交流的时候自己木木的，没任何触动。相反，在有同修一再坚持大家要重视控告的时候，还觉得同修怎么修成这样了，一开口就是控告，难道忘了不能从法中悟上来，强制性的控告怎么能行得通呢？那又不是常人的控告。同修再说就特别受不了，同修间出现一种无形的间隔。回忆这些年和律师接触的所有过程，竟然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识障碍，觉得法轮功还在被邪党打压，参与做无罪辩护的律师真是无畏和正气，高兴和佩服之余就完全迷糊了，一切都由律师说了算，主次颠倒，请律师的基点整个错了。思维中还有一种认识，律师如果像别的案子那样尽职尽责地办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会引来邪恶的迫害，就是律师代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变成只会见当事同修签个委托和参与法院庭审，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中请律师反迫害。还认为律师代理之后，律师应该做的其他的事文本地同修应该来做，我们是修炼人，没有什么怕的，邪恶动不了我们，我们得考虑律师的安全，更不应该计较律师费的多少。这场对真善忍的迫害是对全民的迫害，包括这些律师都是被邪党迫害的对象。表面上律师在给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实质也是在维护律师自身依法职业的权利。唯有全民能够认识到对真善忍的迫害就是对自己人权的迫害，才能够有更多人明白真相得救，真正结束这场迫害也是师父要的。我认识到自己上面的这些不正的意念导致与我有关的生命群体在观望法轮功学员的被迫害，使这场迫害变得更为持久和惨烈，不正的观念在阻碍众生得救。请律师的时候从没有主动要过委托协议和收费凭据，刚开始没有好意思要，后来跟一位律师要收费凭据的时候，这位律师竟然说那你上税。我们走正的每一步都是给后人留下的参照，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请律师维权的规矩还是要守的。我自己在思想中把法轮功案件定为特殊敏感案件，不能放手来办，导致律师以法轮功案件特殊为由拒绝当事人家属的正当要求。我在人为的考虑律师安全的时候，律师以匆匆来匆匆去作为给我弟同修代理案件的全程内容。我没有原则，对律师代理法轮功被迫害案件没有按照正常案件的思维意识和律师沟通的时候，律师们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群体的钱好挣，却不关注案件办理。我认为自己法律不专业，一味听取律师的意见后，律师出现给同修做有罪辩护，还不理解法轮功学员的这份坚持。而律师参与控告并不是我在人心作用下认为的有什么危险的举动，一个能够从法律的基点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律师，他会很自然地认可当事人提出控告，因为公检法人员已经对法轮功学员的权益实施了具体的伤害和侵权。不愿意控告或者觉得控告危险回避控告的律师实际是有欠缺的。我的人心导致完全可以为法轮功案件正义发声的律师变成了用接案技巧和律师之间的配合来赚取代理费，在案件代理上不能用心。每一颗人心和观念强烈地阻碍着我用修炼人的状态利用法律制止迫害，阻碍我正确认识律师控告，还有邪党灌输的法律无用论在起作用。我一旦真正从法上认识到控告也是大法弟子反迫害的一种形式，并且能够利用这样一个契机给公检法司部门的众生讲清真相，使之有得救的机会，那些阻碍控告的人心和共产邪灵就是灭， 那个长期形成的党文化中的糊弄式、走形式、无神论的物质因素就在不停地解体、销毁。这些年来，通过明慧网看到全国各地大法弟子被迫害之后，当地同修就会积极参与营救，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请律师维权和参与法庭为被迫害同修做无罪辩护。但是看着每天明慧网的报道，虽有以各种方式回家的同修，但是被冤判的报道每天都有。下面我就说说自己另一方面的认识，律师介入之后能够做些什么。在公安阶段，律师介入只能会见一下当事人，如果没有对直接参与迫害的警察依法提起控告、申诉、检举等，会见只是单纯的将当事人和家属之间的牵挂和担心相互给予转告，只是一个带话的人。从修炼的角度和救人上出发，这样的律师会见毫无意义，还浪费大法资源。我弟在公安阶段请律师的费用是10000元，现在有律师已经按照15000收取，不包括差旅费。差旅费有些律师一次就是3500元，有的2700，最少的也是800到1000。也就是说，公安阶段的会见我们最少也得花11000元。这样的会见律师还只是会见一次，花了10000元，律师不仅只能会见一次，而且还来去匆匆，给家属的感觉只是拿了钱后急忙赶飞机回去了。从法律的角度，给家属没有丝毫的建议和沟通。好一点的律师还会说一句，这种没有受害人的案件本身就是冤案。如果律师不能依法提起对直接责任人的控告、检举等行为，这个阶段的律师完全可以花几百元从当地请律师会见当事人，只是带个话，没有必要舍近求远。检察院阶段，律师只能到检察院阅卷，阅卷后也只是再会见一下当事人就回去了。我们的费用除了差旅费还是10000元的律师费，这10000元只是阅个卷，阅卷内容从法律上讲家属是不能看的。所以律师阅卷之后，我们对案件的了解还和同修被绑架时没有律师的时候知道的一样，这个阅卷对营救同修也毫无意义。像案件何时到检察院、何时批捕、谁批捕、何时退回国保等等，都是家属一次次去检察院和国保要人的过程中打听到的，而律师从未在这些事情上主动操心打电话询问过，故检察院阶段请律师没有任何必要。法院阶段，单纯只是法庭上的无罪辩护，律师辩得如何字正腔圆，如何气宇轩昂，如何正气十足，对案件结果影响不大。庭审只是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一个程序，我们只是在这样的程序上做这样的无罪辩护，是在承认协党迫害大法弟子的这一整套程序的同时承认着迫害。在法庭上辩得多好，却对涉案人员以公检法名义迫害无辜的犯罪行为没有任何的质疑和法律上的救济措施，如控告、检举、申诉等等，连最起码的控告说辞都没有，这种无罪辩护对法官的枉法裁判没有丝毫影响，对家属找各部门要人还起了阻碍作用。这种律师的委托需要非常慎重。二审阶段，对法轮功被迫害案件，协党的基层法院实际没有裁量权，连庭审的时间都说了不算，都有当地的中级法院给基层法院安排开庭时间。庭审时，中级法院经常是要来人到庭参与庭审的。庭审后，基层法院对被庭审的法轮功学员给一个量刑建议，报当地中级法院审核，中级法院审核之后给予一个具体的刑期。这几年据我了解的几个地方的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的量刑都高于基层法院的量刑建议，如有一个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提出4年7个月的量刑建议，中级法院更改为7年，基层法院最后以7年给同修判刑。这个量刑建议和中院审核后的具体刑期都有书面的东西，都在案卷中，只要参与过二审代理的律师都看到过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参与过法轮功学员二审代理的律师都知道一审的判决书中的刑期是中院的意见。 那么法轮功学员上诉实际就是一个邪党骗人的把戏，也是一个名义上给予法轮功学员一个上诉的权利，实际上是将法轮功学员的一审的判决生效时间往后推了一两个月。这个二审请律师没有任何意义，律师只是跑到基层法院递交一个上诉状，却收取家属至少10000元的律师费。我从明慧网上一直看不到关于中院直接决定基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量刑的报道。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同修委托的律师将这一事实从未给当地同修或家属告知过。这个事实我是在2011年一位主管刑事案件的院长侧面告诉我的，而这个院长跟我谈及的案件是2006年被冤判的。后来我和基层法院的法官沟通的时候，法官直接告诉我他没有裁量权，都是中院在做。多个基层法院的法官毫无隐晦地告诉我这一事实。在中院，中院法官直言不要请律师，没有任何意义。我的判决书已经打好，如果你请律师，我只是推后几日给当事人送达。而关于中院决定一审刑期的信息，我委托的律师在这七八年中没有一个律师给我谈及过，相反还在告诉我，没有律师的参与，家属和当事人本人是很难提起上诉的，法院会阻止当事人上诉等。那么如何上诉？本人会写，看守所会转交法院，家属也可以代写，通过法院找本人签字即可，也可以找本地律师会见当事人，既能拿到本人的判决书，还能在上诉状上签字转交法院，律师费还不高。关于申诉，律师按照程序对法轮功被迫害案件申诉，只是给相关部门递交申诉材料，没有任何的控告等行为，建议同修不要请律师，还是同修和家属来做申诉。被冤判同修的权利在公检法所谓的一审二审中都是被公然侵权的，公检法的工作人员都是违法操作，其行为构成犯罪。家属与本地同修应当依法提起对涉案的直接责任人的控告或检举，要求追究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的直接责任的刑事责任。我们依法维权的时候，申诉过程才会依法进行。申诉过程中所有遇到的与案件有关的人员，为避免日后自己也被追究法律责任，会按照法律规定给家属给予正确的答复，却不是走过场走形式。我们作为同修和家属，自己能够认认真真依法维权，那么受理案件的部门也会依法办事。被迫害同修的家人和本地同修自己主动找公检法部门，在依法维权的过程中，会看到本地公检法人员很多都是等待明真相的善良人。不要因为我们依赖律师，错过了救度公检法的有缘人。我们依赖律师，使我们这么多年都不知道基层法院冤判法轮功学员的真正黑手是当地的中级法院。以上是我现阶段经验和认识的交流，仅供同修参考。从根本上说，修炼人修善不讲以恶治恶，而是讲慈悲解体邪恶，救度众生。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幸福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上海大法弟子的文章《理性对待遗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1日。看到交流文章中有关于房子遗产的处理，好像都是修炼人放弃了继承权，有的是常人不给，修炼人也不提出，以此放下对钱财执着的心。目前我也遇到了房子遗产的问题，现在正在上法庭起诉阶段。同修们可能都认为我们修炼人应该善待常人，
提醒我上法院是不是做错了。我想把自己如何处理这一事的具体情况和大家交流一下，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们指出。下面是事情的经过。父亲去世时，母亲出现严重病业迫害，无法做判断，家中商量把父亲的房子给哥哥一家，和嫂子商量家中情况，说好以后大家互相关心，有困难互相帮助。他同意了，之后他去办理房子过户的事儿。等所有材料都准备好，我带着母亲去签字的时候，却被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赶了出来，一定要我们去法院办理。我和嫂子商量，就叫他去法院问情况。当嫂子到法院把所有材料再准备好，并约了签字时间，突然我出现病业迫害，无法走路，又一次无法去签字。过了两个月，家中经济来源受到市场萧条等影响，出现收入紧张，在实在困难的时候打电话给嫂子，希望她借一下钱，她断然拒绝了，说钱是有，就是不借。我冷静地思考了嫂子在家中所起的作用，在迫害发生后，她一直把女儿放在我家生活，我被邪恶迫害的没工作后，侄女也一直住在我家，所有的生活费用等嫂子没给过一分钱，并且侄女的上学费都是由我母亲支付。在迫害严重时，门口有监视，叫侄女不要过来吃饭了，不方便开门，嫂子在电话中大呼小叫。后来我们要搬家，由于路远，侄女不能过来吃饭了，她又大吵一顿，并扬言要去电视台说我们练法轮功对她不好。她和侄女都是知道法轮功好的，就是太看重钱财了。之后搬家前花了上万元，帮她把房子重新装修好，电脑电视机家具都给了嫂子，她自己家的房子出租，一直住在这间重新装修好父亲的房子中。在我被绑架到劳教所的时候，嫂子来骗母亲卖掉房子，钱给她，那时母亲没同意，长期以来她一直在房子上动坏思想，并在经济上变相地参与了对我的迫害。父亲瘫痪在床十年，母亲被旧势力以病业方式迫害的瘫痪，嫂子都没有来看过照顾过。所以当我重新回顾这些事的时候，发现房子一直无法过户给他，真是应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话。于是我向他提出了希望能拿到房子的部分继承，他同意给四分之一不到的钱，要求我先签字，钱不给以后再给，其实他根本就不肯给。就这样，他约了在法院处理这个事。同修们在和我交流此事时，我觉得同修都在提醒我，放弃就是境界高，要为常人考虑，要考虑对大法的影响。我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中讲的法，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如果不是我们个人的执着与错误而出现的问题，那一定是邪恶在干扰，在干坏事。同修在文章《什么是真正的善》师父评语中说，我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应该对众生、对社会负责，对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不能因为我们的过失给他们的生命造成业力。因为未来的人类社会里不应该有这种变异的思想，真正的善是不带任何思念的为他人着想，为这个生命的永远以致众生和宇宙的永远着想。在这种善的力量作用下，任何的阻力与不善都会被融化掉，任何的变异都会被纠正，不理解也慢慢会理解。所以我们在讲清真相、讲清事实的时候，也应同时启发世人的善念，展示给他们这背后的伟大法理。我否定这种用钱来买常人对大法的态度的做法，我认为用钱想博得常人的认可，怕常人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要说大法不好的观念是错的。正念区分家庭事务和讲清真相。同修在交流文章《大法的威严》师父评语中写道， 有一位学员跟我交流说，她丈夫一直干扰她修炼大法，经常威胁她，打骂她，现在逼她离婚。我就问她，你既然能做到无怨无恨，你既然能做到不要一点家财，你没有在干扰中动摇一丝对大法的正信，那你到底怕什么？你是一个大法弟子，你是有威严的，难道大法弟子这么善，却要一无所有的睡街头讨饭？难道这就不是在纵容你丈夫背后的邪恶因素吗？其实很多人他变异了，你越善他越欺负你，迫害你。如果你在去掉了自己的不纯后，你堂堂正正跟他说，如果因为我修大法而要离婚，那由你自己决定，但这个家的每一份财产我都要一份。同时你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你真这样做试试。第二天这位阿姨跟我说，当她把自己心态放平静后，堂堂正正跟丈夫一说，把他惊得目瞪口呆地说，你们修炼人不是不执着钱财吗？阿姨说，我们当然不执着钱财，但你在利用我这一点想来迫害一个大法弟子，那我们并不害怕有钱财，何况这个家的东西本来就有我一份。从此她丈夫的无理收敛了很多。对于嫂子，在母亲去世时告诉她大法是好的，是母亲被迫害的后期站不起来了，练不了功才去世的。她表示她知道大法好的，她这些年也知道这个家的情况，知道大法是正的，之前她也知道不借钱给我是错了。同时在这过程中，我也在找自己有没有利用法来掩盖自己执着的地方。从一开始经济紧张没得到缓解时的焦虑，到现在经济无困难下，在如何理性处理好和常人间的经济问题，去掉不纯。邪恶对修炼人经济上的迫害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对常人中的一切都放弃，是不是有时人为的也在加大自己的难，承认了旧势力的经济迫害，让旧势力操纵的常人在经济上犯下迫害大法弟子的罪。同修交流文章中有各自不同的情况，有些文章中也看到有的同修本身并不宽裕，修炼人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做法，觉得自己经济上有保障的能让给常人就让，但不要有为的去做。现在大陆的房价一线城市已经达到上千万甚至几千万一套房子，大法的资源师父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浪费，在比较大的经济数额上，我们还是要理智冷静地对待。现在事情还没有结果，我提醒自己，无论结果如何，用修炼人的心态去做是最重要的，同时不断地去掉人的观念，放下对钱财的执着，理性对待父母的房子遗产。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自我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21日。在近一个阶段的修炼中，我发现了一种不易察觉的自我浮现出来，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我的修炼提高与救度众生。把它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我在常人中的职业是教师，作为教师，我会在世人面前维护着自己为人师表的形象。作为儿子，我会维护着自己孝子的形象。作为丈夫，我会维护着自己一家之主的形象。作为父亲，我会维护着自己家长的形象。同修们认为我修得好，我就会在同修面前维护着自己修得好的形象。其实协调人也在维护着协调人的形象，技术同修也在维护着技术同修的形象，开着修的同修也在维护着自己的形象，每一个同修都在修炼群体中维护着各自不同的形象，每一个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都在扮演着多种不同的角色，而这些角色在常人社会中都是必须的，必不可少的，无可厚非的。当我们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些角色的时候，深挖下去，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名利情受到伤害，害怕自我受到伤害， 这已经是一种放不下自我的表现了。当我们发现它，认清它，看透它，这就是放下自我的过程。只有放下这种自我，才能反出真我，返本归真。也只有放下这种自我，修炼人才能做到敞开心扉，心胸坦荡，表里如一。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以恶制恶的情，再谈否定旧事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2月19日。我们修炼人都知道，人有善有恶，善恶同在。修炼就是要修去恶，加强善，修出慈悲。在正法修炼中，邪恶的旧事理专门记住大法弟子没做好的部分，随时准备用以恶制恶的方式强行加进来磨难，想用这种方式帮助大法弟子修掉恶，修出善，修不出来就毁掉。但是这是不能达到师父正法的标准的，也是师父在正法中不能承认的，是要大法弟子全盘否定的。那么怎么否定呢？以下谈一点个人认识。在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对世间的人都要完全用善的方式去对待，修出宏大的慈悲心来，用慈悲去解体世人背后的一切邪恶的东西，就是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这也是师父在正法中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要做到的。然而18年的正法修炼时间过去了，很多大法弟子还是没有修出宏大的慈悲心来，时不时的被旧势力的恶的方式所带动，习惯以恶制恶，自己走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还不自知，口里还说否定旧势力，那是否定不了的，也不能从根本上救了人。对于这些缺点，师父看在眼里，着急。2016年、2017年、2018年新年神韵晚会，晚会里都有《大海是我的胸怀》这首歌。师父多么期望大法弟子都具备大海般的胸怀，宽容那些曾经参与迫害我们的人，不包括江泽民、罗干、周永康、曾庆红这流罪大恶极者，用智慧去给他们讲清真相，救救这些可怜人。有些同修看见警察就叫恶警，这是心胸不宽广的表现，不是师父要的。学会在时时处处事事中修善，用大海的胸怀去心济众生，救人的力度会很大，大法的威力会巨大无比。这样做就是在否定旧势力。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找我，我家还有一位同修，我们一起打车去看被病业迫害的同修。一进门，看见同修躺在沙发上那种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发出一念，这是假象，解体他，同修不会这样，同修归师父管。我和同修交流，我没修好，让你多承受了，我对不起师父，没把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今天师父不安排同修去找我，我还不动呢，对不起师父。那天我们一共五位同修都向内找，归正自己，我们共同发正念，被病业迫害的同修腰板挺直，发了20分钟正念，发完正念也笑了。第二天，同修的丈夫和另一同修来我家，一进屋，同修的丈夫就说，你姐姐好了，来谢谢你。我当时就警觉了，说谢谢师父。我马上找自己，他俩都是同修，怎么这么说呢？我发现自己昨天欢喜心出来了。通过这件事，我进一步认识到， 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修自己，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而不是证实自己。一切智慧都来源于师父，来源于法。再次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选自文章《在生活小事上实修》。以前为了让亲人多了解我修大法后的高境界，不管逢年过节还是日常一段时间，我经常请亲戚去饭店。后来他们也好像形成了习惯，没等我开口就让我请他们吃饭，而且后来开始经常管我借钱，好像我有钱就是他们有钱，就应该给他们花似的，而且几乎都是借了就不还。后来竟背地里说我傻，花钱大手大脚的，很少算计。我知道自己错了，做过了，或者说是太执着亲情了，并没有真正的给身边的亲人或朋友一个很好的范例。自己的慷慨让身边的人越来越贪婪，而不是让他们真正对大法弟子的为人而感动。后来亲戚又要借几万装修房子，而不是从他们已经成家的孩子那里拿钱。我与同修说起，同修说这是变相的迫害，大法弟子的钱都是大法的资源，他们这样无限度的贪婪对他们本身并不好，他们是有罪的呀，这些钱财用在救度众生方面该多好啊，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可以纵容他们这样贪婪下去，让他们越来越堕落呢？我知道当时自己真是做错了，作为大法弟子只能归正身边不正确的思想与行为，怎么能怂恿那些不正的行为呢？善良诚实不等于被愚弄欺负。修炼大法碰到任何事情都向内找，不动心，但是一定要理智智慧。慈悲不是用钱财换来的，是按照大法修出来的。选自文章《慈悲不是用钱财换来的》。有一次同修讲起某位同修的不足，我也随和着说了几句，刚说完就后悔了，又没修好口。这几年我一直在挂历上用叉子和 V 记载修口的记录，几年下来反反复复也没修好，晚上也睡不着觉，心里不好受，就又起来打坐找自己，问自己这是什么心。这时一句话进入脑中，是证实自我的心。我恍然大悟，又惊又喜，心里说，师父谢谢您的点化。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将来要进入新宇宙，那就必须取掉自私自我的心。我感觉对私还好认识，对自我的认识就很难，对证实自我根本就意识不到，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怎么去，真是太危险了。我发现以前证实自我无处不在，比如经常指责同修及家人，这是一个强大的证实自我。还有一种与显示心相连的证实自我。有一次我把儿媳电动车上的泥擦干净，看到儿媳就说，你没看见吗？电动车那么亮，我把上面的泥都擦了。刚说完又后悔了，又一个证实自我的表现。从此我严格把关自己的一丝一念和一言一行。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修大姐把胡同里的杂草垃圾清理成堆，大姐说天太热了，这些垃圾明天再推出去吧。我说不行，明天有明天的事儿呢，大姐就推出去了。第二天正好下大雨，路过的人看着沙子铺好的道路都夸奖。我见到大姐刚想说，如果昨天听你的，垃圾没推出去，雨水一冲怎么办，马上咬紧嘴唇，话没出口。这个证实自己的行为被主动克制住了。儿子也说，妈真的提高了，是本质变了。心里去掉了这些拜物后，总感觉心里乐呵呵的，把精神用在修心救人上了，学法也不溜号了，打坐多数能静下来了。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文章《学好法，不断突破自我，救度世人》。一天早晨起来，警察对上访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说，你们就说不练法轮功了，我们对上边领导也好有个交代，法轮功好你们回家偷偷练，这样我们也不管，你们要配合我们工作，如果不配合那你们可就麻烦了。我直接对警察说，我不能说谎， 师父让我们真修弟子首先要做到按真善人衡量标准做个好人，说真话，做真事，返本归真，怎么能被一时威胁违背良心做不真不善不忍而说谎呢？我就坚信大法，修炼到永远。警察听了说，你这老太太真厉害呀。当天我就被释放回家。选自文章，有师父真好，修大法真好。对我来说，每天上明慧网已经成了修炼生活中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年在明慧网上开法会，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觉得在学好法的同时，对个人修炼提高来说，看同修文章中的高境界行为是提高自己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读同修交流文章的过程中，使我也知道了碰到了问题矛盾如何向内找，如何守住一丝一念通化大法，在磨难中如何做才能更好的用法来指导，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在跌倒时如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爬起来继续向前走。同修的交流文章让我发现了自己修炼中的大漏，找出执着，去掉执着，从而更加精进。同修的高境界行为使我知道自己与精进同修的差距，就不会自满，知道应该如何更加精进。同修讲真相的经验让我学着怎样针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打开其心结，从而使其得救。每天上网就像每天从土壤中吸取营养，充实自己，真的帮助很大。明慧网是慈悲的师尊给大陆大法弟子开创的交流平台，那些有条件却由于怕心不敢上网的同修，还是快放下怕心上明慧网吧。选自文章，上明慧网的一点修炼体会。夏天气温高，普通的双面胶就很黏，很容易粘贴，到了冬天北方气温低，双面胶会被冻得粘不上，我们就向厂家订购了防冻的双面胶，我们还从超市买了用来取暖的电热宝，在出发前先充上电，然后将电热宝放在展板的中间，将展板用晴纶毯包好用来保暖，外面再套上大塑料袋以防风，最外层是无防布的手提袋或礼品袋。张贴时每次取出一张展板后，将晴纶毯迅速包好，这样一个晚上展板都不会凉，容易粘贴。选自文章，制作粘贴真相展板的经验。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